神是一位赐人新生的神，神是赐我们新生命的神。之所以要说赐新生命，那就说明我们以前所有的那个生命可能是旧的，我们在一个旧的生命当中生活，就在这个旧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有绝望，有各样的痛苦，有各样的伤心，有失恋，有各样的不顺利，有很多的伤痛。在这个旧的生命当中，神看着也为我们觉得痛苦，也为我们觉得伤心。他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他希望我们可以在他的家庭当中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样，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要来到，旧的一切的事情都要过去，再没有黑暗，再没有哭泣，再没有死亡，再没有伤痛。他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而我们这位神正是这样一位赐人新生的神。我不知道上个礼拜牧师给大家讲的，看到一些非洲的一些照片，他们在那边宣教传福音那些照片，他让我们大家所背的那些经文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可以从那些经文当中，从他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缩影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再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他会去追求这样一位新的生命，为什么他会把这个追求新生命的信息带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，让那些正在追寻的人一起来思考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动力。我们一起从那一段的经文当中来思考一下，我们从他上次向我们挑战的那一节经文开始，让我们再看这一整段经文在讲什么，好不好？上次他让我们背的那节经文有谁还会背的？有没有谁记得？片只言片语也可以，从哪里开始？反得永生，对，很好。神爱世人，
神圣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在接下来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雨林。啊，是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把它说一遍，好不好？神爱世人，再跟我一起说好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
甚至将他的独生子。
赐给他们，
赐给他们，
叫一切信他的，
叫一切信他的，
不至灭亡，
不至灭亡，
反得永生，
反得永生。
这节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，啊，这样是在这个它就有它的上下文。那这一节经文当时的处境是谁跟谁讲的呢？当时呢是有一个人，是犹太的一个官长，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。这个人呢到晚上的时候去见耶稣，天已经黑了，他到那边去敲门见耶稣。
啊，
为什么他晚上去呢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官长，但是犹太人的官长呢都是很讨厌耶稣的。那些人呢因为觉得耶稣把他们所以前跟随他们的那些人呢都带走，因为耶稣的能力很大，因为耶稣的名气很大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很吸引人，因为耶稣不断的在帮助你，耶稣讲的话都带着神的真理，带着神的能力，所以把很多人都带走了。所以那些人呢很讨厌耶稣，很嫉妒耶稣。可是那些人当中呢有一个人，他的良知一直在谴责他，觉得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讨厌他，这样一个人明明是从神来的，但他要去见耶稣就不敢去见，因为他的同侪都在讨厌耶稣，都在排挤耶稣，但是呢他也处在这个当中，他也不能够好像做一个标新立异的事情，但是他内心呢一直催逼他去做这个事情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只好晚上去，希望别人都不知道才，所以他晚上去见耶稣。见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说，夫子啊，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哈，他说老师啊，我们知道呢你所行的那些事情啊，如果不是神与你同在的话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行的。所以他一来呢就好像在恭维耶稣一样，实际上他说的是句句都是实话哈。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，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行。但是耶稣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听得很舒服啊哈，就很客气跟他说，哦，这个夫子，这个你们这个天这么黑了，你好歹是个长辈啊，我还只有三十几岁哈。没有这么说，耶稣直接跟他讲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我要告诉你啊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若不是重生的话，没有人能够见神的国。哇， 你人若不是重生，不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神的国。你跟我讲神的这么多事情干什么？你说我是从神而来的，我给你们做这么多事情，你想见神的国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要见神的国，如果你要进神的国，如果你要体验神的爱，你就必须得重生，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重新再生一次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？所有人都听得懂吗？有没有人听不懂？听不懂哈，那听不懂就对了嘛。因为你跟吉姆也听不懂，因为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也听不懂。你跟吉姆说什么呢？你跟吉姆说，我都已经老了，我怎么重生？难道让我重新回到我妈妈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？好，这就是尼哥尼古当时的问题，因为他听不懂。耶稣跟他讲，你要重生才可以见神的国，他听不懂。我相信如果我在场的话，我也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。所以尼哥尼姆呢就问了这句话，说你要我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这么老了还要重新回到母腹当中再生出来？耶稣说不是，耶稣说重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接下来就解释，刚才我说的那些经文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，然后从一直解释一直解释到了三章十六节的时候，就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晰。越来越清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圣灵再重新再生一次，就好像从不是从肉体的那种出生一次，而是从灵里面再生一次，就好像我们出生的一个婴孩一样，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又成为一个出生的婴孩，是从灵魂的这个角度来讲。所以他越来越讲得清楚，那我们呢就把这个暂时放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详细的讲解这个什么叫赐人新生，什么叫这个新的生命，什么叫重生的这个生命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要看一个有些人已经体会到新的生命了，他们的改变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命究竟，这个新生命究竟怎么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看他们的见证。在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常常提醒自己三个问题，这个为什么我要重生，为什么我要从这个灵魂里面重生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希望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同时思考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些已经重生了的，所谓已经重生了的这些人呢，他们自称自己是已经重生了基督，这重生过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生命究竟什么样的改变，他们的这些所谓的新生命跟他们以前的旧生命究竟什么样的变化，这是我希望大家存在脑海里面的第二个问题。大家边看就边想这两个问题，为什么需要重生？那些号称已经重生过的人，他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改变？第三个问题，神是怎么样使重生这件事情发生的？所以简单来讲，为什么需要重生？重生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？神是怎样使重生这件事情发生的？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抱着这三个问题来看我们接下来这三四十分钟的一个片子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想在这个之前呢，我想就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话，跟大家呢就就是希望有一个提示。中国人常常说什么"龙生龙，凤生凤"，是不是？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你同样你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如果是从圣灵而生的，那它就跟圣灵有同样的特性；如果是从肉体、从污秽的肉体而生的，那么它就跟肉体差不多。如果是老鼠的儿子呢，它就有那个特性，它就会打洞；如果是龙的儿子呢，它就是龙；如果是凤的儿子呢，它就是凤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是从圣灵里面获得那个新生呢，我们的新生命当中呢，就一定有一举一动会带着神的那种形象。所以，以前呢有一个牧师啊，他在千万人面前讲道的时候，有人提问题挑战他，有人很调皮的一些问题哈，比你们要坏百倍千倍都不止的。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好的，你们如果是就是在听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，对我已经感受到你们对我是这样的尊重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些如果是同学之间有互相讨论的时候，你们积极的这样的参与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，就说让我看到我也是很受鼓励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们这么乖的啊，在那个千万人当中呢，就有一些人就去挑战这个牧师。就问这个牧师，你老是说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个神怎么样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你有没有看过像那种痴呆儿， 那牧师说我当然也看过，我也见过痴呆了。那你有没有见过很聪明的猴子？他说我也见过，有的猴子训练哈，训练来可以抓那个，可以抓那个，甚至可以模仿人的声音，模仿人的动作。他说那么牧师我问你啊，这个很聪明的这个猴子跟那个跟那个很痴呆的那个孩子，究竟谁对社会的贡献大？究竟谁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？这个猴子也许去动物园，也许可以为我这个社会挣很多的门票，挣很多的收入，经济收入，对不对？那个痴呆儿究竟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样的贡献？为什么老师说这个人有神的形象啊，需要尊重啊？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如果你都看到过那么聪明的猴子，你也看过那么痴呆的人，那你觉得这两个人比较会怎样？哇，你觉得这个牧师很难办了是吧？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圣经讲的明明白白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人是有尊贵有权柄，人是要掌管这个世界，这掌管这些动植物，这些事情的这些工具啊，这整个世界。但是呢，他也举的这个确实是不当的，这个不就不争的这些事实，确实就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牧师怎么回答？这牧师非常的有智慧回答啊。他的回答的思路呢，跟我们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同样的这个思路，同样的这个思路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也许一个人呢，你觉得他智商不是很高，也许他小学都没有毕业，但他生出来的孩子还是人，也许可以上大学。那个猴子无论他怎么聪明，他生出来的孩子还是猴子，是不是啊？我是非常敬佩这个牧师的回答啊，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那如果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，那我们就有神的属性。如果我们还在继续的肉体当中，在这个罪恶当中，如果继续在这个旧的生命当中还在生活的话，我们就具有那些罪的属性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抱着这三个问题：为什么需要在圣灵里面重生？圣灵里面重生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啊？耶稣是怎样使这个重生发生的？那我们抱着这三个问题来看接下来的这个影片。